所以唔好忘记，佛陀讲经时代已经同今日唔同啦。佛陀话：乳由血变，血又点会变成奶呢？其实血液将营养运输去俾母亲嘅乳腺，再由乳腺制造乳汁。佛陀讲乳系由血变，就系呢个道理。佛陀话：每个细蚊仔需要饮最少八毫四斗咁多嘅母乳先能够长大。母亲嘅血液里面嘅营养都供给咗俾细蚊仔，所以母亲潮水啦，钙质都俾咗孩子，所以母亲嘅骨头就唔够白，变黑咗，亦都变得轻又脆。你睇下嗰啲因为缺乏钙质而致到骨头老化脆弱，容易跌断大腿骨嘅老人，唔系大多数都系连埋嘅老祖母咩？古代嘅度量衡同现代唔同，古代嘅一毫就系十斗。这个毫字词源讲的读音是毫，我不敢确定是什么读音，词源讲一毫是等于现代大约52公升那么多，这样计来八毫四斗是大约相等于400公升左右了。平均一个细蚊仔一日大约喝一公升奶，总要喝到两岁左右，这样计起来佛陀估计的数量是很接近一般实情的。佛陀这样开示之后，阿难又怎样反应呢？跟着我们讲第三点，十月怀胎更十因。经文原文讲：阿难闻语，痛割于心，垂泪悲泣，白言：世尊，母之恩德，云何报答？佛告阿难：汝今谛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母胎怀子，凡经十月，甚为辛苦。在母胎时，第一月中如草上珠，朝不保母，神聚将来，五宵散去。母怀胎时，第二月中给予盈酥，母怀胎时，第三月中犹如盈血，母怀胎时，第四月中稍作人形，母怀胎时，第五月中而在母腹生有五包，何者为五？头为一包，两罩两室各为一包，共成五包。母怀胎时，第六月中而在母腹六精齐开，何者为六？眼为一精，耳为二精，鼻为三精，口为四精，舌为五精，意为六精。母怀胎时，第七月中而在母腹生成骨节360，及生毛孔84000。母怀胎时，第八月中出生二字以及九窍。母怀胎时，第九月中而在母腹吸收食物，所出各质桃李蒜果五谷精华，其母身中生脏向下，熟脏向上，郁如地面，有山耸出。山有三名：一号衰微，二号叶山，三号血山。此切如山，一道崩来，化为一条。母血形成胎儿食料。母怀胎时，第十月中，孩儿全体一一完成，方乃降生。若是决为孝顺之子，擎拳合掌，安详出生，不损伤母。母无所苦。倘而决为五逆之子，破损母胎，扯母心肝，踏母胯骨，如千刀绞，又仿佛似万刃全心，如斯重苦，出生此儿，更分析言：尚有十因。 第一，怀胎守护恩；第二，临产受苦恩；第三，生子忘忧恩；第四，厌苦套金恩；第五，回甘就湿恩；第六，暴雨养育恩；第七，洗涤不净恩；第八，远行忆念恩；第九，心家体恤恩；第十，究竟怜悯恩。下面是白话语体的翻译。柯难听到佛陀开示之后，就心痛如刀割，流泪悲泣，对佛陀说：世尊，母亲的恩德怎样才能够报答呢？佛陀就对柯难说：你现在听着，我来为你分别解说。母亲在怀胎十个月的时候已经是很辛苦，怀胎的第一个月的时候，母亲就担心胎儿会好似早晨的露珠咁容易响午间好似见到阳光一样就消失了。怀胎第二个月的时候，胎儿脆弱得好似奶油酥一样。怀胎第三个月，胎儿稍为聚形似凝结的血滴。怀胎第四个月的时候，胎儿先开始初具人形。怀胎第五个月的时候，胎儿在母亲的肚里面形成了五体。第一体是头、手脚、四肢，就是四体合成变成五体。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胎儿在母亲子宫里面开了六睛，就是眼睛、耳朵、鼻、嘴、舌头和意识。第七个月，婴儿形成骨节有360根筋骨，又生成84000个毛孔。第八个月，胎儿生成意识和智力，和九窍，即是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只耳朵、一个嘴巴、一个尿道和一个肛门，一共九处的孔窍。第九个月，胎儿在母亲的肚里面就会吸食食物的各种营养物质，例如桃、李、蒜、五谷等等的精华。那个时候，母亲的身体里面生的内脏就向上，熟的内脏就向下，好像地面由上耸起的高山一样。这个山有三个名字，第一叫做须弥山，第二叫做业力山，第三叫做血山。这些山都是作为一种比喻的名称。它一崩溃的时候，就变成了一条将母亲体内血液运送的营养输送给胎儿。到了第十个月，胎儿全身各部分都已经一一生长完成，就可以降生出世了。倘若是孝顺的儿子，就会合掌举拳，以后头先出就叫做顺产，就不会损伤母亲，母亲不会有几大的痛苦。倘若是个五翼的十蚊仔呢，就会逆产破损母亲的胎盘，扯拉母亲的心肝，踢踏母亲的骨盘，好似一把千刀万刃插在母亲的心里面。母亲受这些这么大的痛苦先生出孩子，再进一步分析，母亲还有十种大恩啊。第一，怀胎守护之恩；第二，临生产的时候受到痛苦之恩；第三，生了十蚊仔就不计较自己所受的痛苦；第四，母亲自己咽下痛苦来对十蚊仔慈爱温暖甜蜜的照顾。亦都要使到十蚊仔乾爽舒适。 第六，暴雨养育之恩。第七，洗涤细蚊仔的屎尿都不怕邋遢。第八，孩子远离了之后，母亲就怀念惦挂。第九，深深关怀体恤孩子。第十，永远慈爱怜惜子女。佛陀的时代还没有 X 光，也没有超音波设备，见不到胎儿在母亲子宫里面的实际情形，他只是由推测来解说胎儿的十个月情况。他所讲的和今日的可能不一致，但是我们要明白，佛陀当日是没有现代人这么幸运，可以在电视上见到超音波拍出的胎儿十个月的生长过程。我们现代人由超音波摄影可以见到胎儿在母亲子宫之中，由一开始成人就在肚脐已经生出来的吸管和吸盘，吸在子宫里面的壁上，吸取母亲在肚脐的血液输送的养料，第二周就已经形成了两只眼、两只耳和个鼻的初形，胎儿看起来好像一只大肚的渗鱼，是有尾巴卷成挛曲，骨络由一开始已经形成，神经系统、血管系统亦都渐渐形成，尾亦都渐渐退化。第一个月已经略具哺乳动物的样，第六周到第七周已经会自己吮吸大拇指，亦都有了听觉，听到母亲的心脏跳动和血液流动的声音。第二个月到了两个半月，性别就开始形成，已经是好像一个细细的人了。胎儿在子宫里面是时常移动的，它在羊水里面游泳转来转去，到了第四个月就会伸下手动下脚，到了第九个月接近产期的时候，有些胎儿的头就会转到面门，就会转向生门里面，就称为顺产。但是有些胎儿呢就刚刚将脚转向下面，而子宫里面的羊水膜就会破，流干了羊水，胎儿不能够移动，只有两只脚和屁股首先出来，那就麻烦成为难产了。其实不能够讲顺产的胎儿就是孝顺的，逆产的就不是孝顺的。不过我们要明白，佛陀在2600多年前没见过超音波电影的胎儿成长和出生，我们不能够以他在这方面的不足知识来批评他，我们要看看他讲这本经的动机和目的。佛陀是已经将尽他所知来解说做母亲怀胎生产的痛苦，我们读经不可以断章取义，我们必须要看看经文的前文后理，我们必须明白佛陀是以他的时代的最佳医学生理知识来表达子女做母亲怀胎的辛劳痛苦，由此而引出对于母亲对养育子女的十种母爱大恩，然后佛陀又用诗句去赞颂母爱的伟大。下面就是经文的原文。第一，怀胎守护恩。仲曰：累劫恩缘重，今来托母胎，月遇生五脏，七七六睁开，体重如山岳，动子劫风灾，罗衣都不挂，妆镜惹尘埃。第一首诗颂译成白话文就是：经历好多劫的姻缘，现在来投入母胎了，过了一个月多之后呢，就生出五脏，经过49日之后就开六精，胎儿重得好像山峰一样，母亲无论是行动静止都在受苦难，怀胎连穿衣都不能够，梳妆镜亦都停止使用，已经沾满了尘埃了。这首诗颂是称颂母亲怀胎守护的大恩。诗中里面所讲的累劫两个字，累就是累债，劫字呢其实不是劫数的劫，劫应该是巴利文 carper， 转译成为梵文再译为中文 个音应该读作卡嘅。呢、这个唔系咧打劫个劫字，好不幸，连词源都搞错咗，将佢当作系劫字。字典咧免不了都会有啲错误，念书嘅时候要小心求正。劫字喺法学上嚟讲，是指不能够以通常的年月日时计算的很长很长的时间，亦都有翻译为大时空的。简单地说，一个小卡等于大约人间的1680万年。在这里不能够详细对它讨论，累卡就是说累积了很多很多生生世世千千万万年的缘分，先有缘得到来投生去母胎里面。第二，临产受苦因。仲曰：怀经十个月，难产将欲临，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沉，难将黄布术，愁泪满胸襟，含悲告亲族，畏惧死来侵。这个是佛陀歌颂母爱的第二首诗偈。母亲怀胎经过十个月那么久，艰难的生产即将来临，日日都好像患了重病，日日都好像昏昏沉沉，难以尽述种种的担忧和恐惧，忧愁的眼泪流满了胸襟，含着悲伤去告诉亲人，生怕死亡会来临。这第二首赞颂母亲临生产前受苦的，就是这首颂。下面是第三首，是赞颂母亲生孩子之后的忘忧欢喜。第三，生子忘忧恩。仲曰：慈母生二日，五脏总开张，身心躯闷绝，血流似涂扬，生以闻而见，欢喜倍加上，喜定悲还至，痛苦切心肠。译成白话文就是：慈母生孩子的那日，痛到五脏都裂开，他的身心都闷痛得死去活来，血流好像是杀羊一样。生下孩子以后，闻知孩子平安出世，母亲就欢喜到了极点。欢喜刚定下来之后呢，悲伤又来了，因为痛楚呢是穿切心肠的。佛陀为什么用杀羊来做比喻呢？大概是因为古代印度是畜牧社会，还未转为农业社会，牧羊是很普遍，杀羊也是常见的事。杀羊流血就多得很可怕，母亲生小蚊仔的时候流的血也好像多到杀羊一样。跟着第四首诗颂是赞颂母亲自己忍受一切痛苦来将甜蜜的慈爱给予孩子的。第四，热苦淘金恩。仲曰：父母恩深重，故年没失时，淘金无稍息，热苦不贫微，爱重情难忍，恩深浮倍悲，但令孩儿饱，慈母不慈机。翻译成白话文是：父母的恩德是好深好重，无时无刻不慈爱照料怜惜孩子的，吐出甘甜永无息止，自己吞下苦痛亦都从来不会皱一皱眉头。慈爱情深是好难忍舍，慈恩深倍令到他们伤悲，但愿孩儿食得饱，慈母就甘愿用他的饥饿去换取孩子的温饱。 第五首诗颂是歌颂慈母宁愿自己换湿冷而比孩子干爽舒适的。第五，回干就十恩。仲曰：母怨而头湿，将义而就干，两羽冲饥渴，罗袖掩风寒，因年行废枕，重弄才能欢，但令孩儿稳，慈母不求安。译成白话文：慈母甘愿屈身于湿冷，俾孩子安置响干嘅地方。慈母两个羽为儿解饥渴，衣袖遮掩咗孩儿去避风寒。因为爱惜孩儿而自己睡眠安稳，爱惜孩儿先至心放，但求孩儿得到安稳，慈母自己亦都唔求安乐。第六首颂是颂扬慈母哺乳养育之恩。哺乳养育恩。颂曰：慈母像大地，严父配于天，福在恩同等，父良恩亦然，不争无劳木，不嫌手足挛，但福亲生子，终日惜兼怜。译成白话文：慈母就好似大地，父亲就好似苍天，天福地在完全相等，父母的恩情亦都是一样。慈母的心永远不会憎怒，不会厌恶他的小蚊仔，孩子都是亲生的，好好坏坏都会对他爱念。原文的手足挛是指孩子反抗不听话，以手脚劲挛来做比喻。第七首颂是赞颂慈母洗涤孩子之恩。洗作不正恩。颂曰：本是芙蓉质，精神健且丰，微分身柳碧，念色夺莲红，因心催玉貌，洗作选盘龙，只为怜男女，慈母改颜容。慈母本来是好似芙蓉花一样美貌，精神饱满又健康丰满，她的眉毛秀丽好似新出的柳叶，脸色好比红莲花咁美丽，只因为怜爱她的小蚊仔而辛劳了。潮水美玉咁的容貌，只因为洗涤鞋儿而损坏了双手，因为怜惜儿女，以至于慈母潮水了她的颜容。第八首颂是歌颂慈母怀念孩子远行的。第八，远行忆念恩。颂曰：死别成难忍，生离实亦伤，只出关山外，母忆在他乡，日月心相随，流泪数千行，如愿泣爱子，寸寸断肝肠。译成白话文：死别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生离呢实在亦都好伤心，孩子远行到远方，慈母忆念亦都跟到他乡，日日月月心中惦念相随，流泪数千行，就好似猿猴的妈妈哭泣思念孩子， 肝肠串串都痛断。这首颂是描写儿女长大成人外出去他乡，慈母在屋企惦念孩儿的伤心。第九首是歌颂母亲体恤之恩。第九，心家体恤恩，颂曰：父母恩情重，恩心报实难，子苦愿代受，儿劳无不安，问道远行去，年儿夜卧寒，男女暂辛苦，长使无心酸。译成白话文，父母亲的恩情深且重，儿女实在无法报答得完。孩子受苦，父母愿代他受罪；孩子辛苦，慈母的心实在好不安。听到孩子要远行去外地，慈母整夜都不能够睡眠，以至于受寒。儿女暂时受一些辛苦，慈母就时常心酸伤感。第十首颂是歌颂父母的大心恩。第十，究竟怜悯恩，颂曰：父母恩深重，恩念无竭时，喜作心相续，近遥意与随，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二，欲知恩爱断，命尽此分离。译成白话文，父母喜欢孩子，对孩子的恩心重，爱念儿子是永无休止的。父母站起身坐低，他的心都挂念孩子，无论远近亦都惦念相随。慈母即使到了一百岁，亦都是时时忧念他八十岁的小蚊仔。如果要慈母慈爱的恩情断绝呢？除非是到了生命完尽才会分离的。上面的第八至第十首颂实在是很能够反映古今的慈母心。唐诗有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样讲亦都不及佛陀这几首颂描写得咁深切。今日几多慈母响挂念流落外国异乡嘅孩子呢？几多人响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远离咗故乡嘅父母？你又知唔知慈母响家乡日夜挂念、怀念、悲伤流泪到天明呢？冇错，出国或者创造咗事业前途，但系几多慈母悲伤牵挂？不少人在美国忽然听到家乡传来消息父母病重，慌忙赶回去，有些人还见得到慈母慈父一面，但是有多少人连这些最后的一面都见不到呢？怎样痛哭，怎样喊，能够保得到吗？几乎每日都有人打电话或者写信来要求挽救他垂危父母的生命，但是一个讲佛法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讲佛法的人又有什么法力去救助天下慈母慈父的生命，来安慰天下游子的悲痛后悔的心呢？朋友，都是趁住父母仲在世的时候，不要顶撞父母，多多孝敬供养他们，多些跟父母团聚啦。不要等到父母不在世的时候终于能够念经超度，到底亦都总是见不到他们的面。佛陀慈悲开示，教导世人要孝敬父母，唯恐弟子仲不明白，所以他语重心长，再在经后面详细 向大家继续说明。